叫明六，今天我们的节目很不一样了哈。首先问问大家，你知道什么是比特币吗？什么是以太币吗？什么是区块链呢？什么是挖矿机呢？什么是加密货币？什么是新兴的科技金融？又或者是什么叫做庞氏骗局老鼠会？先谈这个之前呢，我们来看看啊，如果说你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广告的方案，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说，哦啊，阿聪啊，这好康的，好，干那立我再给你介绍，安那介绍呢？来看看，投资150,000，150,000给伊买一台电脑，买一台电脑了，一年之后，150,000原封不动还你，再给你75,000块。就是你可以拿到一年之后拿到50%的获利，中间呢，你这一台电脑的电呢一出，哈啊上股一股，那出啥问题一负责，反正你就是150,000摕给伊，一当了后你就摕75,000块的利润回来，有遮好无？啊，你若讲会安尼怪怪啊，我若一年了摕袂大变啊，没关系啊，无你分个月，哦，可不可以每个月拿？也可以。你拿不到50%，你至少拿到36%。你给他150,000，一个月他给你4500块的利润，一年之后150,000还给你，有这好的代志无？感觉怪怪的吼，不离个。啊，你讲讲，哎，这敢是诈骗？啊，无要紧，你若会惊会烦恼，我带你来现场，我创一个 VIP 给你，哦，咖啡也给你啉，茶也泡给你啉，各行拢来了吼。刷落来，我咧讲，哎，有凭有据。有这只眼见为凭了哈，你投资的150,000电脑就是在家，啊，这电脑要创啥呢？这电脑就是要去甲赚迄个所谓的比特币还是以太币，你钱都结落呀哦，你钱结落了后，比如讲哦，我正经我一个月摕过了1,000块，一年摕75,000，啊，你就亲朋好友来去招咯，亲朋好友来招的时阵哦，你如果找到一定的数量，投入了一定的这些机台之后呢，还够奖金呢。奖金呢，包括讲几落万块，啊，你若讲人少较济，到个1,500,000，送你一台面露，送你一台 BMW， 凊彩你拣，有这么好的事吗？你一定会问。好，那他说，哎、欸，你不要小看哦，即马是咧全世界钱拢用卡邦，他就跟你讲，哎、欸，我们来看看这个比特币，刚我们讲都是以太币的投资啊，哈，也讲比特币，你看东吹西。比特币无人买，即马比特币起到偌济呢？一个比特币可以换55,402块，今天下午的价钱涨了几千倍、几万倍，我也不过是给你50%的利润。想一想，啊，无赚15,000对，啊，赚啥怎么了？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至少有2000个受害人的出现。至少有一个人因此走上了绝路。今天好好来谈一下，包括什么叫做加密货币，什么叫做庞氏骗局。介绍四位特别来宾，首先欢迎是 Xtrace， 台湾很重要做区块链的企业，共同创办人跟营收长萧慧中，萧营收长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谢。另外也是台湾很重要的区块链的公司 DTCO 共同创办人跟执行长李亚欣，执行长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再来欢迎一下，就是法界的重要的，然后李律法律事务所的律师熊全迪，熊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刚刚我们谈那么多最重要、最经典的诈骗案件——法尼案，法尼案的受害者的承办委任律师陈夏义，陈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什么是法尼案？受害到底有多少？为什么会受害？
我承办这个法尼案的时候，其实就是被害人的父亲，有一个被害人父亲，我们暂且称他为许爸。嗯哼，他的女儿，就是现在我们知道台湾现在都是22K 嘛，那因为台湾低薪市场，所以他从国外去澳洲打工留学回来，那好不容易辛苦积攒了大约快200万的资金。然后正好在一次顾问式行销的投资场合里面，就遇到这个投资案。那这个投资案呢，就是标榜着刚刚主持人所讲的，他们投资的是一个挖矿机，那挖矿机会努力的去挖这个以太币。 那挖了以太币之后，这个投顾问式行销里面，他会讲说，这以太币未来前景可图啊。嗯。那而且利润非常高。那为什么利润非常高？他每年就诚如主持人讲了，他可能会有3%，每个月3%，或者是一整年不拿收益就有50%的一个收益。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他真的把所有毕生的，就是在澳洲打工游学赚的钱全部都投下去。
是。
那投下去之后发现，哎，真的哦，有这3%的这个收益。那在这个投资案里面，法尼公司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手段，所谓手段就是他带你去看这个他实际的挖矿机。嗯哼。他挖矿机的现场就在桃园的龙潭。那在这个现场里面呢，你只要投下去，在每一台挖矿机还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名字、编号、投哪一台， okay. 就是你这台挖矿机24小时不断的一直在帮你赚钱。嗯哼。那当然他看了就深信无疑，然后投下去以后觉得假后倒修博，所以他又拉了八个亲朋好友一起投进去。嗯哼。那投进去之后，因为在108年的1、2月就开始周转不灵了。
是。
那1、2月周转不灵之后，那到3月、4月的时候，3月就没办法发出3%的利息。4月，这个首谋田书奇，他这田先生就被搜索，整个法尼公司被搜索，然后搜索以后他就被羁押，整个案场就整个倒闭。
是。
所以整个过程大概是这个样子。
除了法尼，还有其他的类似的这种诈骗，或是美其名叫投资投机行为的案例吗？
现在的诈骗案非常非常多。法尼是以今日的主题加密货币来做行销，那当然还有很多的不动产啊。
是。
然后
今晚要过一个零元买房，
零元买房那个现在上网去搜寻，到处都可以看到。对，很多很多的类型，很多的类似的手法。
是，不过这件案子其实，当然我们今天也会再好好谈一下，因为有两位专家跟我们谈一谈，到底什么是加密货币或是虚拟货币，什么是区块链。也不是说所有新的东西都一定是脏的，一定是骗人的。但是很显然，所谓的加密货币，比特币，当它要发行，当它要交易的时候呢，他用区块链的东西呢，把它记录下来。谁来记录呢？就是所谓的矿工。因此这一套东西都是真的。可是中间会有人说，我发行的是假的加密货币，我弄的是假的矿场、假的矿工，或者是说中间有太多太多，因为资讯不对等，甚至因为人性贪婪的部分，导致不但许多人血本无归，甚至走上绝路。来看看。
2019年，宣称拥有全台最大矿场的以太币挖矿公司法尼新创被控告诈骗。提告人许爸爸表示，他的女儿损失上百万，又害怕遭到法律就责牵连，才会自杀身亡，所以他要为女儿讨回公道。
诈骗集团他们不会杀人，但是会害死很多人。争公平正义，真的要把这些诈骗犯全部绳之以法，我一个都不放过。
他有这个工厂，然后也有合约发公司开发票这一些的，所以感觉都蛮稳定，感觉是一家很正派的公司。今年过完年之后就出现一些金流的状况。
像这样的加密货币诈骗案近年来层出不穷。去年的一起诈骗案，主嫌自称是亚洲区块链大师，以6%到12%的高收益吸引受害者购买加密货币，全台受害人数近2000人，诈骗金额高达9亿元。
他告诉我们说，这张卡片它是预支付卡，等于说我可以把我在钱包里面的虚拟货币还有收益，虚拟的收益存到这张卡片里面，然后在各国提领法币，当地的法币，还有做线上的刷卡的消费使用。
近几年加密货币价格飙涨，诈骗集团利用受害民众不了解加密货币又希望投资赚钱的心态，设下陷阱让民众上钩。
往往会标榜说这个投资这种货币是一个高报酬，而且会有所谓的固定的这个投报率的。那这个以技术上来讲的话，这个可能都有待审视啊。
加密货币的蓬勃发展虽然创造了庞大的市场，但也让新形态的诈骗成为执法机关的头痛案件。记者黄彦君整理报道。
不就我浅薄的这个金融知识了，除了定存，除了储蓄型的这个保险，除了买债券，几乎没有正常合法的这个投资可以跟你讲我一定保证你收益。股票基金都不可能保证你收益的。所以当他说我保证你一年赚 50%， 你就说你绝对诈骗集团。我们来看看这件事情。法尼吸金案17年开始，这个法尼叫做创新的公司呢，就说哦，我要来探究这个以太币投资挖矿的矿机，矿机无穷。一年说我至少可以赚 18% 到 86%， 很多人就把钱投进去了。那他怎么赚钱呢？违法的多层次传销，那讲好听叫庞氏骗局，啊，咱靠会的工，这个聊起来会了，老鼠会了哈。下面的人拿的钱贴给上面的人，后面的人拿钱贴给前面的人，最后一批白老鼠就血本无归，肯定就要走上绝路。受害超过2000个人，至少有一个人亲身吸金超过18亿。这对夫妻呢，因为涉嫌违反银行法呢，被起诉。二审呢，重判14到12年的这样子的期刑。我请教一下熊律师，这是一个新的诈骗手法吗？
其实如果大家熟悉，以前大家刚刚主持人其实也提到了一些老鼠会、传销、庞氏骗局。其实如果问我的话，我不会觉得是一个很新兴的模式了哈。就是如同刚刚提到的，其实比方说，保证获利这种东西，其实我们以前在坊间也常常听到，比方说你跟我买什么东西，我每年给你8%等等。当然现在台湾，比方大家开玩笑，现在台湾另类的前沿讲，因为利率比较低嘛，
是
那等等，所以这些报酬听起来就特别吸引人。那另外，您刚刚也有提到一些老鼠会啊、传销、庞氏骗局，这有就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就是说我们刚刚其实事前也有聊到哦，这个中间的人啊，他去拉了下线，那下线的话，可能最后如果说拿不到币，可能假如说是假设是假的币了，不是那种真的那种什么真的比特币。他本来说，中间人就跟下面讲说，比方有人要发一种新的币喽，你要不要认？哦，结果下面就说好啊，好啊来认。那最后后来没有发出来，下面的找中间的，那中间就是他上面啊，就是下面的人找上线，然后上线就说哦，我的上线在后面，然后上面的上线就说找不到，要告也找不到人，他说我的上上线在境外。所以有时候就会发生这种，如果说有些真的有意的这种诈骗集团或者是这种加害人，他们可能会经过一些，比方说设计在一些，比方说境外经营啊，或者是讲白点就是其实造成一些检调机关侦查的不便利。
嗯哼。这个还算是那个比较愿意投资，还真的去弄那个矿机电脑，让你看说我真的有买电脑了哈。不过我请教一下那个 Winston， 我们可能还是从头开始讲，什么是叫做加密货币，什么叫比特币、以太币，什么叫矿工，为什么中间可以赚到钱，为什么很多人会被骗？这是我们一般的交易情形，然后小明要汇一笔钱给大明，小明要把钱拿给大明。绝大多数都是透过银行转账，譬如说我跟在台湾银行有账户，他在台湾银行有账户，透过台湾银行转过去，台湾银行来记账。台湾银行因为是国家跟合法银行，大家都信任，这个交易形成的。如果是跨行的话，譬如说小明把钱透过台湾银行的账户转到彰化银行大明的账户，就有两个中心、两个端点在记账。但就有一个很厉害的人，他发明说：“我为什么要有这种中心？”我们来看看下一章了哈。所以他就是要做去中心化。本来如果只有一个账本、两个账本，那就是有一个中心、两个中心在操控。我如果有10000个账本、100000个账本，就没有中心了。你要改一次改10万、20万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它的区块链就形成了去中心化，也就是说，每一个端点都可以记录这一笔交易。那这个交易就不会被篡改，这个就是很简单的概念。那我们来看看，因此最关键就是这个交易记录要被记录下来。那他可能很多人要竞争，每一笔记录呢，也许是10分钟、15分钟呢，就要被记录一次。那一次可能很多很多笔交易，那很多的这样一块一块一块链下来之后呢，多笔交易，这个就叫区块链。那我们来看看，那谁来叫做这个交易？当然就是 A 跟 B 嘛，中间谁来记录呢？就很多很多矿工，你要拿最好的电脑，耗费最大的能源来去竞争， 啊、就很无聊，他要先算一个数学题，算对了你就取得这个矿工的资格。因此可能好多全世界人都在竞争，在俄罗斯，在中国，在台湾，在美国，大家都拼命当矿工，可是这么多人只有一个人可以成为矿工。当他成为矿工，记录了这个记录这个之后呢，他就可以拿到一点点的比特币、以太币作为 bonus。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矿工收益的唯一来源。这样讲是对的。
还有就是每一笔的交易转账 ，OK， 那有一点交易手续费，也是矿工可以直接去赚取。对，
这个流程通通都是虽然新，但是通通是正当的。
是。
那为什么会搞到这么多诈骗？
其实，我们今天这样讲说，区块链是个记账的技术没有错。那我们知道说，在最远古的时候，我们说一物一物，嗯、那是属于就是单向记账的时代。
是，
就是我苹果跟你换你的凤梨、嗯，那我就记苹果，你就记凤梨，这是单向的。那走到金融，它其实金融可以走到今天，它其实双向记账，就是我们所学的 debit and credit、嗯。OK， 那。这一套 debit and credit 记账技术就是一直发展到今天 ，OK， 应该有好几百年了 ，OK， 那创造今天的金融繁荣，我们都知道。其实区块链它的概念，如果以比特币来讲，它确实是个记账技术，它代表的是三方记账，大家一起记 ，OK， 那大家一起对账，所以这张账其实是很难去更改的。所以你今天讲说就是假的比特币没有这个事情，没有什么东西假的比特币，太难了。
是
对，基本上，所以那转账也就是全部的所以全部人都在记账，那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难停止的事情。嗯哼，对。那今天比特币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骗局？其实它主要你怎么去看，它就是来自于两件事情，其实就是贪婪还有资讯的落差。OK， 那你看这一整套东西，它是公开的，它之所以叫做去中心化，还有公平、公正、公开、透明，是因为大家其实都看得到。
是。
那以我们刚刚讲那个案例，如果你跟我说你的矿产有多大 ，OK， 在那个时代，2018年应该是每十分钟25枚吧，12.5枚，25枚，12.5枚 ，OK，
是。
全十分钟就只有12.5枚的比特币，
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一个矿工。在那十分钟可以拿到12.5枚的，
你可以是一个矿工或是一群矿工，
一群矿工
形成一台电脑，
是
OK。如果说是你自己挖，你一台电脑，那如果你算出来了，那当然就是你的十分钟的回馈都是你的。但是如果这台电脑是我们五个人集合在一起的，那就是
五个人去分
算出来，我们去分，
是，
所以它是可以一个就是多中心化还有单中心化，它都可以去调配的一个过程、嗯。那如果说每十分钟就有12.5枚。你跟我说你的矿场 ，OK， 每十分钟将算出来的有50枚，合理吗？这是不可能的，
完全不可能，
这是很低级的骗局。
是，
只是有几个人知道，尤其在2018年的时候， uh-huh. 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任何人在遇到这种就是超级高收益 ，OK， 这种东西的时候，本来你就要有 alert， 就是你本来就要就是要知道说没有，
不要好讲啦，
没有。就算有，也不会是你什么都不懂也没有，然后可以去触碰的。
是，
但我们必须要讲的是，就是去勾勒人心的贪婪这一部分，是往往在历史上它都是一直成功的。
因为就敢跳哎，够就厉害哦。
是，
你的那个一台就是设15万，15万说多不多，说少呢，其实挤一点借一下也都挤得出15万，让你有一个咸鱼翻身的美梦。
是，
可是我再请教一下 Winston 哈，这个恐怕就是一个关键。我后来问了一下，哎、欸，我们好像还真的有同事的亲朋好友正在投资这个挖矿，你也不能说你一定用赔，也很难这样讲，因为确实有这个收益的机制。但我们强调，这个比赛是全世界的所有的高科技、有懂电脑的人都在比，所以大家一定要投入最高、最等级、最好的电脑下去，你才可以在所有的人脱颖而出，就那一台电脑拿得到。换句话说。你如果去龙潭、啊、看到要点闹要傲狗狗啊，或者是说就只那么一台阳春的东西，那300%是骗局，对不对？
我当然我对这个案子不是很熟，
是，
但是从我就是去研究看来，我相信啊，他一开始是真的有那么一回事啦、嗯、哼，所以他才会有那么大的矿机嘛。可是重点是，他挖的是以太坊，以太坊今天讲的，他不是专业的矿机嘛，他基本上就是显卡嘛，显示卡，
是
对。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它不叫做云矿，云矿是说我们那个时期有那个叫克能的骗局，那是更惨的，它是连矿都没有，它就给你看照片有没有，我在冰岛有多少，然后 大家就开始投了，然后你看到的是连数据连那个矿机都没有，这个其实叫做矿机代管代租，等于说因为你不会挖，其实每一个人可以自己挖的，尤其是如果你讲以太坊它是显卡，你家里就可以自己挖了，你真的在家里可以自己挖。以太坊还可以哦，在那个时代的时候还可以，如果你的显卡够强，然后你加入矿池，对，虽然说如果以比特币刚您讲的比特币那种案例，每十分钟一个人得到，但是你可以加入一个大矿池，
是，
那大家在矿池里面是把你的算力集结在一起，嗯哼，所以我们是比较容易可以中奖，中奖的时候我们是内分，就是大家是平分的，所以矿场以外有个东西叫矿池，矿池就是我们集合起来一起挖，挖到了以后我们大家分，平均分，就是你看你贡献多少，所以它是可以个人就可以挖，你根本不需要把你的机器，就把钱给他，让他去帮你买机器。
是。
那重点在于就是这种所谓的代管的，它就是因为你不会，你又想挖、嗯、，OK， 那所以我就跟你讲说，一台电脑大概多少钱？我给你的设备的显卡是什么等级 ？OK，DRAM 是什么等级？那就是你投资这个钱，那我就把这个机器放在这边。
是。
我相信一开始都大家在做这个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不见得是要诈骗。嗯哼。可是他们主打的都是什么？都是高收益。为什么只有你听得懂高收益？如果今天跟你讲是照这个框架还有全网算力这样子，你平均一个礼拜你可以拿到多少以太坊 ？OK， 那这个还比较 OK。
是，
可是一般人听不懂，那以太坊可以干嘛呢？你就要再乘上以太坊今天的价钱。嗯哼。所以他们为了要简单，他直接讲说就是哦，你投资多少钱，我可以给你收益多少钱，他直接帮你换算了。所以这种矿场，如果他用这种的模式代管，这种模式行销的话，他遇到一个问题。那如果明天以太坊跌呢？你确实就是以，就算你都没有骗人，
是
你就是这样等级的算矿机，你可以挖到这么多以太币。你以以太币来算，那可能还真的是10%、20%、30%。如果你一年算下去，
是，
但是你再把它乘上台币的等的价值，如果一年过后，哎、欸，以太坊它是涨300倍 ，OK， 涨10倍，那你当然就是你很轻松可以付出它这样子。
是，
那如果它是一样是往下跌的呢？以太坊为单位来讲，你还是真的10%、20%给他，但是你乘上台币的话变赔了。
是，
所以他们很多人就是为了要让消费者，就是他投资者懂，他直接就是用法币的价值，就是跟您讲。然后遇到这种2018年嘛，那个刚好大跌了、嗯，他真的就是前金补不了后金啊，
是、
后金补不了前金，就开始然后洞就开始出来。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很惯性的，就是我跟你讲，你不见得相信我 ，OK， 但是。你的朋友跟你讲，你就可能就相信了。
是，
所以他们有就一个签一个的性质。OK， 就是，妈妈去拉阿姨，阿姨去拉就是婶婶，
是
这样一路这样子拉下来，然后大家就是投上去，然后因为他后金补不了前金，所以他中间可能他觉得说，哎、欸，我直接买比太坊比较快，你给我的钱我不买矿机了，反正我要给你的收益是矿机，他可能真的下场去赌了，我先买了以太坊。
最惨的情形是什么？譬如说我第一个被骗。然后我真的拿到一些小小的甜头，我一个月真的拿到3%的获利，我就找我所有亲朋好友，然后我拉了100-200个人，我拿到了这一台，真的拿到 BMW， 他崩了，我现在变成不是受害人，我变成加害人，我变成这个犯罪集团的重要干部，这就是会让很多很多受害人最为难堪的一个情形。不过我再请教一下执行长了哈。就区块链的业者、行内的专家，你又如何看待这么真的这么多人会被骗吗？啊，这些资讯真的一般人真的搞得懂吗？啊，如果搞不懂，干嘛还要去玩呢？
其实这些诈骗都有共同的特点，都是利用人性的贪婪啊。有时候前面让你尝点小利，那本来你是从不相信到试着投资，到最后就是自己。全部的积蓄都投下去，然后再拉亲友下去，最后发现整个血本无归。就其实今天不管是加密货币的这些矿机也好，或者是说原本在这个传统的金融，甚至更早以前这些房地产的，其实这些诈骗都有共同特色，就是第一，它是利用这个资讯的不对称，它可能一开始会故意公开这个资讯给你看，甚至带你现场，甚至还有朋友做见证，那就是突破你的这个心防。那第二呢，他又是用这种所谓高报酬率来吸引人们，所以通常高报酬一定是伴随高风险。
是，
然后如果在你根本不知道他拿你的钱是去做什么的情况下，那这个100%就离诈骗绝对是不远了。
是，
所以其实 就是说就区块链产业来讲，我们当然看到这些案子其实非常遗憾哦，因为一方面我们也很担心这些负面的这些案子会影响到整个这个产业的创新发展，所以也是希望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社会大众能够多吸取一些正确的资讯。我想其实那个媒体也很有这个责任感啊，像这个节目就很好，就是让大家可以多接触这方面的资讯。
不过你讲到媒体啊，我其实最近在打那个虚拟货币、加密货币、比特币啊，我只要打完之后哦，大家可以试着看看你所有的搜寻引擎。或者是你上其他的这些所谓的正统的媒体呢，下面就有很多广告哦，赚钱的机会来了，是不是？我的意思说，他就会说混在正统媒体旁边的这个广告页面，让你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合法、有效、可行的投资管道。但我再请教一下执行长哈，我们把这个可能会发生诈骗的这个环节再把它厘清一点点。ICO 就是第一次发行这个加密货币、虚拟货币。在这个过程中呢，就会发生很多很多诈骗行为。我发行一个假的货币可不可以？你只要买的话，它就变成真的了。只要双方愿意的话，但它可能是假的交易所啊。你要去买比特币，刚好要干单。现在有一个人宣称说我是一个比特币交易所，你就信了吗？假的交易所，假的钱包，你买的这个比特币是真的还是假的？再来是说呢，好，你不要在合法的交易所买，你在场外交易更容易被诈骗。这个是光是买卖这个所谓的加密货币的过程。再来，刚刚谈到这个锤子还是一些铲子了哈，挖矿的这个过程最容易变成所谓的庞氏骗局。还有呢，整个区块链，等一下可能我再请教一下，那几乎在我们的加密货币的这个交易记录所有的过程中。都很容易发生诈骗行为啊！
哇，这个真的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但是其实我们刚刚谈那么多这些所谓区块链的这些技术特点，其实有一点大家不要忘记，区块链它是公开、透明，是随时可被稽核的。就当我们看到这类的讯息，其实第一个你就要看它的公开资讯在哪里啊。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公开资讯里面，包括你的这个智能合约，还有你的钱包，都是属于这些所谓的产业标准，那当然就可以再进一步的再继续看这个实际上的情况。可是如果连这么基础的东西它都没有的话，那肯定是诈骗。
那不骗你骗谁嘛？
对，因为基本上它就是利用，因为毕竟虽然比特币发展到今天大概有超过10年的时间，
是，
可是毕竟现在在这一块。还是一些所谓的科技癫天才他们在玩的东西，
了解。
因为包括过去做的这些 ICO， 当然这里面可能100个里面有只有一个成功例子，最后99可能都泡沫化。可是如果我讲的还是有正当真的应用这个所谓智能合约去发币的哦，
是。
刚刚主持人讲这个是包括了，甚至你根本没有那个币。我也看过一个案例，就是说。哎，他可能会告诉你中奖了，你中了一个比特币，那你只要把钱存到哪里，你就可以拿到这个比特币。从头到尾根本没有比特币，他只是要骗你的钱。
但这也骗得到。
对，就是说在这个环节里面，其实是真的蛮多地方
是
都很容易去让我们误解说，哦，原来钱这么真的这么容易，然后我就可以获得这个高的报酬。
是，
我想这个是大家必须要防范。
不过为什么我其实很纳闷，理论上。加密货币就是不可能被伪造，但现在又因为它太容易被伪造，所以有很多诈骗行为。我想问的是说，所谓的 ICO 诈骗，理论上是你可以发生在美金，发生在新台币，但就是不应该，而且不可能发生在比特币，发生在以太币。到底这个矛盾是怎么发生的？
我还是要强调，就是它没有假的币，真的没有。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 ICO， 它不是币，它是凭证。OK， 就是比特币这个是真的有矿工 OK 去挖，它是这个系统里面原生出来去维持那个系统能够运作的一个货币，所以它真的是币。但是透过这种智能合约，以太坊的智能合约去放出来，其实它概念就是我请律师，以太坊就是大律师喽。
是，
我请律师来帮我写个合约。OK， 我说我要发一个币叫做 Winston 币。OK， 那这个币的终极数量 OK 就是2亿枚。
OK，
那我发行速度可能是第一年我只能发 25%， 第二年 25%， 然后我终身不可以再增发，就是在
固定数量。
就固定数量。我可以把所有的条件 OK， 都写上去，然后我一按下去，它就出来了。所以那就是以太坊的所有矿工就是我的律师，
是
他帮我见证这些东西，然后对全网公开。
是，
那这个就好处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你的游戏规则真的是这样子，而且你改不了。OK， 所以那你就这样发出一个凭证，15分钟你就可以发出一个凭证。可是重点是 Winston B 它值什么呢？我今天讲说 Winston B， 你现在就是买这个 Winston B 啊，我要拿，我跟你们集资这个钱，我要造个太空梭 ，OK， 那未来我要送大家上月球去旅行，那你们都可以拿这个币过来支付。为什么你会相信呢？嗯哼，所以这个跟币不一样，这个叫做凭证。
是，
但是我们反归回来，今天如果说我们所以它有不可被伪造的个特点，这个很清楚，就是因为智能合约有律师见证，全世界的人都是你律师在见证这件事情。好，所以它是个不可被伪造的凭证。而且是标准化，它的流通就是只要有钱包都可以流通，不管在台湾在各个国家。OK， 那今天如果说是一间公司，我们说台积电，他把他的库藏股拿出来，他透过法律的过程把它质押，我发出了就是他叫10张库藏股，我发了10张台积电的股票的这个凭证，他可以证明什么？由律师法律程序证明我真的信托了我的10张股票。OK， 然后。由区块链证明，我还真的是只有发了10张的这个凭证，那这个凭证就可以在世界上流通。Okay. 那谁只要拿这个凭证，就代表你对这个信托账户里面有一张这个权利。
是，
同理而证就是身份认证，就是Jacob 在做的事情。嗯哼，这个原住民的身份认证，包括我们的身份证，其实是可以造假的哦。所以这个凭证如果透过以太坊去发出来，它只是一个新的印刷技术，凭证的印刷技术，
是
它的特点就是我刚刚讲的，大家都看得到，你作弊不了，就是没有假的东西。但身份证你值什么呢？啊，不就是身份证而已吗？星光三月旅券这样发就出来了 ，OK， 不用再去印了，太浪费那个，
是
太不环保，也太慢了。那星光三月旅券100块钱的面额，它就是100块钱啊。你不会100块钱变成1000块钱的，所以凭证和币是不一样的。
了解，了解，了解。不过陈律师，我要请教你了哈。刚我们谈到所谓包括那个加密货币的性质，包括区块链，包括所谓的记账，包括矿工等等。但我还是回到这个法尼案，究竟它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因为刚刚熊律师在讲说啊，这老掉牙、老鼠会啊，还是可以骗到这么多人。他到底是为什么可以骗超过2000个人，让至少一个人，因为还有其他的人走上绝路，但不必然说绝对是这个原因，然后至少有一个人走上绝路，2000个人受害，到底为什么？
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吼，他有一些很厉害、很厉害的手法。那今天吼，就是在这个节目里面，一定要公开给大家知道，这个厉害的手法在哪里？就是他其实到底有没有弊？就是我承办的被害人将近100个，那刚刚就是 Winston 或执行长这有讲一个电子钱包，就我的被害人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看过这电子钱包或拿过这电子钱包，可是我们都有去矿场看过那些机器在运作。嗯哼，对，那他就是现在很多啊，就是以虚拟货币交易为号召，那来行使诈骗行为。那因为大家对虚拟货币不懂，那可是又听到很多新闻说以太币涨了几百倍、几千倍，
是，
所以就会误以为真。那这是其一。那其二就是在法尼案子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它就是这个法尼公司，它上面成立了一个控股公司，叫做百亿新创集团。这个集团下面它有火锅店，有饮料店，有下午茶，有外汇车，还有外币公司，就是外汇公司，这些多元化的一个产业。那他在引导投资人的时候，他是这样子，他每个月都有一台游览车。那这台游览车干嘛？就是已经投资的人载着还没投资的人，带着还没投资人去桃园龙潭的矿场去参观这个，挖矿的地方。那在挖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机器都在运转。然后已经投资人说，我的名字在这里，所以确实有这个矿场在运作。
是，
那看完之后，因为他外面还经营了很多实体产业，例如鹿椅潭茶，例如那个火锅店，中午就去法尼公司经营的火锅店去吃火锅。 那吃完火锅下午去法尼公司经营的那个店去喝下午茶，嗯哼，整个是一套一套的流程。那这一整套流程，你看得到，吃得到，看得到，吃得到，摸得着，嗯哼，那就真的会非常的相信哇。所以除了矿机以外，还有实体产业在支撑。那投资人已经，我们说已经70%相信了。那当你进入投资的时候，他会标榜我法尼公司是经济部合法认证的公司，我是有官方认证的。那第二个就是我签的合约，我有提供给主持人，我签的合约都是写的非常清清楚楚，我要怎么样，给你收益，怎么样付款？嗯哼。那第三个就是我买了这150,000。我不是说我只有把钱给公司哦，这150,000他还会开发票给我们，抓国税局来背书，他会开统一发票给我们。那开了统一发票，我们不是每个月3%的收益，
是。
那到了隔年要缴税的时候，这个投资收益还要缴所得税给国税局。所以他除了实体产业，也拉了很多公家机关来背书。就是我有合法缴税，我有开发票，我要缴所得税，那而且我还有契约，所以这种种的整个配套的过程，从游览你坐上游览车开始，你就开始准备要掏钱了。
是，
对，所以它的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有实体产业，然后它有官方认证，有国税局的认证，所以投资人就整个投下去了，
也就是整个诈骗的方式是用一些所谓的真实的东西去做包装。不，陈律师，你在给我们资料里面有谈到一个叫做顾问式的行销，那个是什么东西？那个很恐怖的吗？那个很普遍的吗？
所谓顾问式的行销，就是其实例如我们很多人对加密货币不懂，我们很多人对不动产投资或承租不懂，那所以我们这一群白老鼠在什么不懂的情况之下，可能有一个朋友在财商的课程或什么拉我们去上了这个加密货币的课程，或拉我们去上了不动产的课程，或者是甚至我们的 LINE 里面都有写什么加密货币，然后投入之后收益多多，我们自己去参加那些课程。那我们有时候我们在看 YouTube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跳出很多这类的广告。
是，
然后我也曾经当过秘密客去上了这些课程，那课程真的是非常厉害。怎么样厉害？就是例如我举一个林园买屋的案子好了，他就是去了之后，他就说：“哎，你们不会投资没关系，我们这里有个团队，然后就会以素人的具体个案，一定会有素人跑出来，然后分享他投资的经验。他都买这个房子都不用钱，那。”怎么样不用钱，他就教你一些方法，然后会有一个 PowerPoint 的一个收益出来。那看完之后，所有投资人都半信半疑。那后面就开始就是教你具体的方法怎么做。那教完之后说，哎，后面我有先推一个课程。
是。
那课程可能上面写120,000不用打叉，今天只有60,000。
Okay.
然后限量10个人。那课程结束以后，人他们的就是现场的人就撒下去，一对一对于每一位在场的学员开始就是去做行销。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因为我们是一群白老鼠，我们可能不懂加密货币，不懂投资，不懂不动产的投资要怎么运作，那当被老师引导，然后还有一个素人来说我已经成功了，
对，财务自主了。
对，在这种氛围之下，我们很容易就进入在这个氛围里，然后就把钱掏出来，
感觉很像洗脑布道大会。
所以在法尼案里面，很多的投资说明会就是用这种方式。
不过特别强调了哈，如果观众朋友，我相信应该有不少人，我们刚刚讲的所有的画面，你正在经历，请你一定要赶快去审视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一个正当合法的投资行为。如果可以抽腿赶快跑的话，拜托你好好想一下。不过我要请教熊律师相关的问题之前，我们再来看看从这几起的诈欺案件，再来看看 不是所有的加密货币，不是所有的区块链都是这种肮脏龌龊，反而整个所谓的新兴创建应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空间。我们来看看，
比特币在今年疯狂上涨，相较于一年前约10,000美元的价格，十月初已经突破50,000美元，整整翻了5倍。因此，在国内外都掀起一股加密货币投资热潮。
国外，尤其是欧美，有些机构啊、公司，他们开始在进场比特币，他们把它视为一个不错的投资商品，价格进扬非常多，所以民众就会一窝蜂的跟着一起买。
加密货币是基于区块链的虚拟货币，利用区块链的分散式账本技术，让交易达到去中心化的效果，并具有公开透明和不可篡改的特性。
Криптовалюта устроена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что любая транзакция, которая хоть раз проведена, она остается в системе навсегда. И она доступна любому участнику системы. И даже не участник системы может отследить в цепочке блокчейна все транзакции, прошедшие с этой монетой.
加密货币的出现让交易多了法定货币以外的另一种选择。反对者批评加密货币会扰乱金融秩序，价值也会走向泡沫化。但随着加密货币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不少金融机构也开始接受投资或支付加密货币。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cryptocurrencies are here to stay. From now on, they'll form a central part of the currency mix. And secondly, the consumer is now in charge.
虽然加密货币还是有价格波动过大和政府监管等问题，但现在已经是市场上难以忽视的角色。记者黄彦君整理报道。
不过，熊律师，我还是请教站在法律。站在正当了，因为现在说合法其实还有点早，如何让消费者有一个所谓的判断的基准在？
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谈得很多，但是简单来讲是，其实先讲比特币为例好了。其实比特币在台湾的立场，在2013年那个时候，央行和金管会曾经就发一个新闻稿，就说比特币不是一个货币，大家可以想象，因为它价值浮动的非常厉害嘛，它很就像刚现在我们这个比特币的价格趋势图，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可以用来计价单位的话，可能今天我付的钱跟明天付的钱那个价值就不一样。
如果这是一个国家的法定货币，这国家可能就倒掉了。
对，就会有非常不稳定的问题啦。那所以其实现在各国大部分国家的趋势都会觉得比特币是一个可以交易的东西，但是最近之前有中国大陆出了一个新闻稿，中国大陆官方看起来好像对比特币仍然采取比较一个禁止的态度。但是一般的所谓，比方说台湾啊、日本啊、韩国、美国，一般来说买比特币应该都是没有问题。那刚刚其实有谈到什么 ICO 诈骗等等，说停掉那个 ICO 的凭证哦。刚刚那个 Winston 大哥有提到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说他一个 project， 他一个方案是说要去上太空，说可能觉得蛮扯。可是如果我们他今天号召是说我募资，然后我去盖个果园，或是像刚刚讲说法尼的情形，他弄了一大堆很真实的情况，那会不会我们觉得这有可能是真的？那这件事情如果说他又特别是承诺投资人说，你可以固定拿到这个收益的话，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蛮像是一种股票或债券的性质？所以其实最近的一些，大概最近3-4年，其实各国很常在讨论议题，就是说你发这个 ICO、发这个凭证、发这个币，会不会构成法律上所谓的有价证券、证券交易法的证券？因为理论上这个发行证券这件事情是一个管制行为，也就是说理论上你应该比方说要经过证券交易所啊，或者是说比方说金管会核准核定你才可以去做的事情。那今天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说我有安排一些分润机制，我发币给你，然后你投资给我，然后我去帮你盖果园、盖太空梭，或者任何我 promise 任何的方案让你有报酬的话，大家不会不会觉得这其实蛮有一个股票或债券的那种感觉，也就是证券交易法所规范的投资契约。所以这理论上如果不经主管机关许可，理论上是一个违法的募资行为。
不过那熊律师，我再请教了，中华民国现行的法律对于不管是刚我们谈的这个加密或虚拟货币，对于所谓的区块链，对于怎么整个交易的过程，甚至 ICO， 我们有法令在管理监理限制吗？
除了刚刚我刚刚讲说，就有可能会构成有价证券那一块，其实主管机关大概在2019年有制定一套法规，那个它的专业名词叫做证券型的代币，因为它就是 token 有证券型的代币，他们俗称叫 STO 了啊。除了这个以外，其实台湾的主管机关对于现在的加密货币并没有一套，比方说一个证照制度啊等等是没有的。像有些国家有，比方说日本有啊等等，有些美国有些州有，但台湾并没有所谓的证照制度。
台湾有政府所认可合法的交易所，或者是这种加密货币吗？
台湾并没有特别对那些，比方说开银行要执照，对不对？我们之前很热的存网银，大家去三家存网银申请执照，他拿到银行执照，他可能资本额需要100亿等等的。可是加密货币的话，在台湾并没有所谓的正式的执照制度，
okay.
因为它不是金管会管的。但是刚好在今年的时候。因为前几年刚好是洗钱防治的一个需求，就是台湾因应一些亚太洗钱防治组织的要求，在前几年动了洗钱防治法，
是
在洗钱防治下的脉络那个框架下呢，想要规范加密货币，但是那只是就加密货币有可能产生的洗钱，
是
因为这个趋势导致今年七月的时候正式施行，就是说现在台湾的金管会有要求加密货币的这个所谓交易所等等，就是你有在处理加密货币业务，你必须要做洗钱防治。
Okay.
洗钱防治的话，可能就有一些这样的话，就会让这刚刚讲那些加密货币交易所，它就会比较多的一些法律遵循的成本，比方说他可能要所谓的 KYC， 他要知道他的客户是谁。做实名制，要真的知道，比方说是执行长，执行长在注册，然后真的他在交易，然后他在出金入金、
嗯，
那可能如果比方说这个交易所发现有一些可疑的一些交易的话，可能还要申报，有点像是传统一般的那个金融机构的那个洗房。
换句话说，现在我们国家的对于这些新的这种加密货币的交易产生发行，我们在法令上其实远远跟不上现在的整个进展。不过我要请教 Winston 了、这个是呢比特币的这个情形哦，好像听到一个故事说，当时最早的时候呢，有比特币的这个人呢，他是花了10000块的比特币换了2片披萨，啊，一点呢还心不甘情不愿，才把2片披萨给他。10000块比特币只能换2片披萨。那我们来看看2011年的时候，我先把旧话爸爸呀，我们讲一下这些啊，那上面概念了哈，比特币是-84块美金，比垃圾还不如。你要送人家比特币，你还要给他1块比特币之外，你要再给他84块的美金，因为他还要花钱去处理。那这是一个概念而已啦，可是你可以看到，从负的涨到2018年呢，是已经13900，但是它那个波动是大到吓死人。然后我们看到今天下午比特币价值多少呢？55402元美金。换句话说，1块比特币等于150万左右的新台币。但也许明天它就掉到不像话，这个是比特币，以太币恐怕那个波动也都是这样的情形。我再请教，我们该用什么样正确的观点来去看这种加密货币？
我真的要很严重的呼吁大家，在你们看价钱的同时，其实不要把太多的心思都一直在看这个价钱。
是，
你要看它下面，如果你去观察它的算力，它的算力堆叠。因为您这边只有价钱没有算力，如果你去看它的算力堆叠，你会看到它是正比的，所以它是有因果关系，这个不是一个信仰而堆出来的这个价值。您说今天50000多，它算不算贵？我只能跟你讲说，就是目前为止，如果你以算力来算，再说平均的电力去得到一个比特币的成本，大概是9000到16000左右。你的矿机很烂，就是现役的矿机 ，OK， 那你很烂的矿机，你差不多是要16000美金左右。那你是很好的矿机，大概是9000块钱左右，以平均的电力。那当然，一枚成本大概是在这个区间。你今天跑到这边来去，它是不是就是贵？它是。那是不是就是这个？但是你如果去看它后面的关系，你会知道，那为什么它特别是今年？因为去年减半，就是大家矿工的，因为它4年减半。我刚刚讲它发行的数量
是，
它是一开始每10分钟50枚。然后变4年后变25枚、12.5枚、6.25枚，那它减半之后，等于说矿工瞬间的成本，以前你是9000块钱挖到一枚，
是
OK， 你的成本电力成本哦，那你现在变成硬生生变18000，那会直接反映在价钱上面。那市场上面又因为这种话题而去
炒得更高，
是。然后你往往会看到说，就是它或许这个周期我们就不讲，就大家可以去研究，
是
这个周期到一个地段的时候，就是。它就是很大的这个熊市，所以不要在你一直把听到比特币就一直去想说就是价钱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想一下，就是当这件事情有这么多人在谈，而不是说我们今天像我有整理一个资料，你有央行体系的人在谈 ，OK， 你有就是经济学家在谈，诺贝尔经济学家得奖在谈，你有科技界领袖在谈，
是
有人是持正向的态度，有人持反向态度，
是
我们要先想一点是为什么我们曾几何时看到一个议题。有这么多不同的领域的顶尖领袖，同时在发言，或许是像这个全球暖化， COVID-19， 但是这件事情有这么多人在谈，它是不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存在着？那与其在看它的价钱，为什么不去理解就是它怎么运作的原理？
了解，我得到一个重要的资讯了哈，这不是一件坏事，但你要先搞懂它。还没搞懂之前，口袋先封得紧紧的，不要把钱拿出来，免得真的血本无归。但是我要请教一下执行长，刚也谈到全世界每个国家对于这些加密货币的态度很不一样，像萨尔瓦多就说我是法定货币之一了，但是呢，南非乌克兰是承认它是一个资产，但是它不是法定货币，可是呢，也有像中国、摩洛哥、尼日严格禁止。那中华民国呢？其实我现在不晓得我们的整个国家对于他的态度到底是承认还是反对，不是那么清楚了哈。但是呢，也有像是英国、西班牙、俄罗斯、日本、中国呢，把它特别说法定数位货币等等的。可是除了这件事，就回到台湾应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这种比特币、以太币之外，我们再来看看区块链，显然不是都是在做坏事，而应该是它可以做很多很多好事。譬如说，台湾人寿高雄龙总就是说用所谓的医疗区块链来去做保险理赔的事情。我们也谈到说，像媒体也在做区块链，很多东西都在做区块链，包括政府态度跟区块链的应用该是如何。
其实如果以现在排行前100大的这个加密货币的整体市值加起来，我在如果没记错了，应该是超过2兆美元的市值。那现在目前当然第一名是比特币，那我要讲的就是说，那其他的有各式各样的这些加密货币，它是不断的在刷洗这个新的排行、新的市值。那这个背后其实就是代表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大趋势的开始，因为毕竟比特币这个技术它不是只有比特币本身，而是它后面这个区块链的技术带来产业各方面的革新，金融是一个，那刚刚谈到这种所谓电子病历或者是保险理赔又是一个。其实目前各国政府对于加密货币，我认为就是像一些比较先进的国家，对于加密货币产业仍然是抱持比较鼓励创新的态度，那它的监管力道是比较低度的，除非它是有涉及某一些像刚刚熊律师讲的这种证券的性质的行为，它是必须要高度监管，否则对于整体的这个发展应该还是用创新，并且用比较低度监管或者是说它必须，如果它是中心化交易所，它必须要实施所谓的 KYC 这些事情，至少能够达到防止洗钱的这些事否则就各国的政府的态度，我认为我们应该去学习像瑞士、像新加坡、像是美国这些先进国家，因为除非是集权国家否则你不可能反对这个东西，因为其实它背后是带来所谓的金融普惠，就金融这件事情，它是希望让每一个民众都能够可以接触到。我引用一个这个很有趣的例子，像这两年很红的这个数位艺术 NFT， 那在英国就有一个大概13岁的小孩吧，他就利用写程式自学的方式，然后就也是用这个 NFT 在赚钱，赚了应该有780万台币左右。他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我不要换成钱，他不要换成一般的这个英镑，他说因为未来的世界我们可能没有银行，也就是说这些都代表了我们现在的这些金融技术也好，
是
由加密货币引领的这些各方面产业的革新才刚开始而已。
是，
那我们台湾其实是站在一个跟大家是平等的起跑点，因为毕竟这些事情也才刚刚发生，那从过去的这种所谓中心化的金融到今天所谓去中心化的这些加密货币，包括在其他这些产业各个产业的，不管是在医疗或者在保险，甚至在媒体，甚至在艺术，各方面的应用才刚刚开始。
是，
我认为台湾应该要用比较开放的态度去想办法解决人才问题，
是
甚至能够去邀各国的这个各方的这个英雄好汉来台湾这个舞台来竞争，因为我们看到一些比较先进的国家的做法就是 他们都会引进这个人才，然后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国家级的平台环境，让大家就是各自发挥。
换句话，是我们
区块链应该也是这样。
有生之年应该会看到全世界金融会发生非常巨大的改变。不过补充一下，比特币就是因为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那么非常反感。华尔街控制整个全世界金融，非常反感各个政府在操纵汇率，美国爱印多少钞票，它就可以印多少，而有的这一种加密货币产生。但是我再请教一下陈律师了哈，我们当然对于其新的创新不可能去禁止，不可能去压抑，也压不住，但我们期待不要有那些狗屁倒灶的诈骗行为出现。政府在这时候态度，
政府这时候的态度，其实就这部分的规制啊，好。其实，我以法尼案来讲啊，他真的有扣到任何的币吗？没有，因为侦查的手段，我们的侦查机关、检调机关目前还没有这个技术去进入人家的，就是这个钱包里面去处理这个案子。可是呢，我觉得现在有一个科技侦查法，他们一直在推，检调单位一直在推。